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昨天举行二月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塑造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武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定。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海军某部王亚茹深入练兵备战一线，扎实开展调研，积极为强军事业建言献策。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以军收到哈马斯移交的4名被扣押人员遗体，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超过600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二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中美两军关系等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运瑞静、高秋菊的报道。
记者会一开始，国防部发言人吴谦首先回答了中美两军关系问题。有记者提问，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军是否有过沟通？中方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有何期许？吴谦回应称，
关于中美两军关系，双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着有效沟通，下阶段的两军交往，双方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将适时发布信息。我们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沟通对话，妥处矛盾分歧，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实现良好开局，不断向前发展。
关于菲律宾近期称中国海军军机对其公务机进行了危险的飞行动作，并表示这种鲁莽的行动对飞行员和乘客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事，吴谦严正回应，
这件事的真相是非常清楚的，菲方公务机携带大量的媒体悍然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挑衅碰瓷儿，并对我正常巡航的海军直升机造成威胁，这是造成双方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违反国际法、侵闯他国领空才是最大的鲁莽、最本质的不负责任。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与虚假叙事，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据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建造铁穹防御系统，以应对所谓中国和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对美军现有防御系统构成的特殊挑战。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全球稳定的核军备竞赛。对此，吴谦回应称，
美方需要的不是什么铁穹，而是需要打破禁锢自己思想的铁幕。我们要求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渲染他国威胁，停止制造军事对抗。
有记者提问，美军印太总部司令近日妄称，近年来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活动明显增加，仅二月就向台岛周边多次派遣间谍气球和作战舰机，很可能用演习掩盖其真正目的。另据台媒报道，有美军印太总部官员参与汉光演习兵推，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发言人吴谦在回应时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具体战法啊，我在这里不做评论。两岸同胞啊都是中国人，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针对的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只要有人搞台独，就必然遭到人民解放军出其不意的迎头痛击。我们啊也警告美方一些人， 别想在台湾问题上偷鸡，偷鸡不成，实的可不只是一把米。
另外，有记者提问，台军今年汉光41号演习实兵演练时间将大幅增加，在美方鼓励下，台军将首度验证扩大动员后备力量达到3000人规模的成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吴谦表示，
美方妄图以台制华，纵容民进党当局进行台独冒险挑衅，最终必将祸及自身。民进党当局幻想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这是对形势、民意和实力对比的严重误判，不自量力极为危险，正告民进党当局螳臂当车，只能自取灭亡，早晚要来收了你们。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塑造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武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文章说，习主席反复强调，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施行，为塑造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提供了依据，规范了路径，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文章指出，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不仅调整优化部队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和日常管理制度，还重塑奖惩制度体系，完善拓展阅兵和各类仪式，既有修于内的要求，也有行于外的规范，贯穿渗透到军队活动的全过程各领域，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需要在一以贯之、久久为功落实条令中不断培塑和锤炼。塑造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既要重当下，更要重长远，需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贯彻落实，不断强化官兵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保持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好样子，既要重面子，更要重里子，需要形神兼备、内外兼修，全面抓好新修订的共同条令贯彻落实，里子面子一起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抓落实。文章强调，新征程上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坚持以上率下、从严要求，坚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狠抓作风养成，强化守纪意识，自觉做到检查工作以条令为标准，处理问题以条令为依据，制定措施以条令为准绳，努力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
本台消息，2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2月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2月27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2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常态化组织海空立体巡航管控，依法依规开展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登检查扣，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入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某部王亚茹扎根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查调研，先后提出进一步完善军队人员专项体格检查标准和办法，和加强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意识等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反映基层官兵的心声，忠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张肖鹤的报道。
深夜时分，海军某部机关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依旧灯火通明。全国人大代表王亚茹正一边翻看着资料，一边认真做着记录。记者翻开厚厚的笔记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王亚茹感慨地说，作为基层部队人大代表，要当好基层官兵代言人，就要养成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习惯。
我自己明显地感觉到，在当代表之前，可能我看问题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细。就比如说我们组织潜水训练，以前我只会看，哦，大家这个技能掌握了没有，看大家的身体适不适合参加潜水训练。但是现在的话，我就是会看问题比以前更深一点，更多一点，然后会循着一个现象不停地去追究。
王亚茹当选人大代表履职以来，经常奔走在演训一线进行细致的调研。在观摩一次水下训练时，一名平时在陆地训练成绩很好的战士身体却出现严重不适。王亚茹马上意识到，不同的训练科目对人的身体机能有着不同的要求，而现行的岗位征兵体检标准和实际军事训练需要具备的身体素质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于是他马上确立了调研主题，深入基层进行一系列调研，先后走访多家驻地医院、相关训练基地和院校，详细了解一些基础病在训练中可能导致的风险，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完善军队人员专项体格检查标准和办法这一建议。
他就是在潜水的过程中会比别人更加的费力，呼吸很急促，很有压力。后来我们就去为他专门做了检查，发现他是卵圆孔未闭。随着这一条线路，我就是一直去研究嘛，我发现他不仅仅是在潜水训练里面，包括伞降训练也是不适合的。研究下去的话，我才在去年提出了关于完善体格检查标准的这个建议。
王亚茹入伍九年来，从战士到班长骨干，再到军事参谋，在强军征程中奋勇拼搏，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书写了新时代海军女兵的青春风采。记者了解到，王亚茹还被家乡河南周口市的兵役机关聘为征兵宣传大使。在他的宣传鼓舞下，当地报名参军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好几千人。这一经历让他深深感到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此，他进行深入走访调研，并形成了一项合理化建议。
我觉得可能是通过我自己的成长故事的带动，让他们看到了现代化部队非常真实的一面。就我们需要人才，如果他也是个人才，那我们就双向奔赴。如果他之前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来到我们部队也可以有一个成长淬炼塑造的一个过程，只要他肯用心，肯下功夫。
王亚茹告诉记者，今年两会他会带着战友们的期待，带着自己在基层工作的思考，来到北京赴这场春天的盛会。他真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官兵们的心声以及阔步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愿望带到两会现场，使广大官兵的成才路径更加清晰，更好地投身强军新军伟业。
基层官兵的心声都特别的朴实，都特别想在部队的发展建设当中有比较大的作为。我觉得在战场上，基层的官兵他永远都是胜战的关键因素。然后我们在基层其实是最了解在当前条件下我们训练的短板是什么，堵点是在哪里的。如果能够更加好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无愧于我这个基层代表的身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组织四会教练员集训，江西省多地把征兵宣传融入送喜报活动，进一步激发应征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请听报道。
同志们，下面我们进行战术基础动作的理论学习。
在新疆军区某部四会教练员集训理论授课现场，教员们巧妙利用沙盘、模型等教学工具，将战术要点融入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授要点，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在分组训练区，学员们探讨应对策略，军事教员耐心指导，集训充满活力与创意，学员们深感学有所获。新疆军区某部丁子健：
这次集训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管理经验。回到连队后，我会毫无保留地分享所学所得，带领战友们共同进步。
集训间隙，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与年轻战友亲切交谈，分享缓解训练压力、激发官兵斗志等方面的小技巧，用真诚传递关怀之情，以微笑解除心中疑惑，展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魅力。新疆军区某部车骋说，此次集训使学员们学懂了郭新福教学法，掌握了四会教学基本知识和课程设计、教案编写等技能，培养了一批高素质基层带兵骨干，为战斗力提升注入了活力。
这次集训既是个人成长的机会，也是对我们未来行动的一种动员。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官，我们不仅要学习如何有效地传授知识，还要懂得如何激发团队潜能。返回工作岗位之后，我们将把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努力打造一支能够胜任任务、勇往直前的队伍。
特约记者谭文浩、罗成，新疆报道。
连日来，江西省多地把征兵宣传融入送喜报活动，进一步激发应征青年参军报国热情。
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由军地领导和十多名应征青年组成的送喜报队伍来到现役军人韩远发家中送喜报。聆听了韩远发爱军精武建功军营的奋斗故事后，应征青年备受激励，参军热情更加高涨。应征青年赖辉：
非常有幸见证这份荣光，更加坚定了我的从军信念，我一定以功臣为榜样，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军人。
近段时间，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十多个荣立军功的现役军人家庭陆续收到人武部送来的喜报、牌匾和慰问金。江西省永丰县人武部燕胜林介绍，在送喜报活动中，他们适时开展征兵宣传，向适龄青年做动员、讲政策、给建议，进一步激发广大适龄青年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热情。江西省永丰县人武部燕胜林：
通过军地联合开展送喜报活动，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有志青年参军入伍，献身国防，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江西凤凰高级技工学校，立功军人家属、学校师生和部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为于夫柳等军人送喜报的荣耀时刻。活动现场，广丰区征兵办公室工作人员详细宣讲征兵政策，激励有志青年从军报国、建功军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武部刘景树：
组织此次征兵宣传和立功送喜报活动，是对军人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礼赞，也是为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此类活动，凝聚社会共识，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国防。
特约记者郭东明、顾浩、戚永雷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李新哲、高飞虎报道。连日来，火箭军某部组织机关参谋人员开展指挥技能连贯考核，这次考核设置战场环境判读、综合防抗指挥等多个科目，让参谋人员在高强度快节奏的环境中完成情报分析、作战筹划、命令下达等一系列任务，全面锤炼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
记者张晓坤报道。2月24号，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带着学习用品和文体器材来到营区附近的圣玛丽小学进行慰问。当地局势持续动荡，学校长期缺少各类教学物资。这次慰问活动，我维和工兵分队向圣玛丽小学捐赠了书包、足球等6类800多件学习用品和文体器材，帮助学校改善了办学条件。
记者陈兵、于瑞报道。近日，湖南省临武县吴水镇太和村村民王某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战士李伯坤的手中，感谢他在危急关头见义勇为的善举。据了解，2月11号晚，王某的妻子唐某外出时突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危急时刻，休假探亲在家的战士李伯坤恰好路过，他毫不犹豫冲上前，利用在部队所学的知识进行抢救，并立即拨打急救中心电话。到达医院后，由于亲属不熟悉就医流程，李伯坤跑前跑后帮忙挂号缴费，一直陪伴照顾唐某检查到凌晨，直至患者病情稳定才默默离开。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孙健报道，当地时间2月27号凌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在埃及的调解下，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方面收到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移交的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遗体。目前，以色列方面正在对这些遗体进行初步法医鉴定，以确认身份。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超过600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据哈马斯控制的阿克萨电视台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2月27号凌晨，首批获释的42名巴勒斯坦人中，有37人已经抵达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另外5人抵达耶路撒冷。
当地时间2月27号凌晨4时，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布声明，确认正在接收巴勒斯坦获释人员，同时表示哈马斯已经准备好就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进行谈判。声明指出，哈马斯重申对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及其所有细节和条款的全面承诺，并且确认已经准备好就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进行谈判。声明还指出，释放加沙地带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谈判，并且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
当地时间2月26号，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表示，巴以冲突正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令人担忧的蔓延，约旦河西岸地区正在成为战场。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2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欧洲会这样做。他还称乌克兰可以忘掉加入北约。特朗普表示，他计划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并希望美国与俄罗斯进行更多会谈。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法国和美国领导人会晤的消息。继美国和俄罗斯达成关于启动和谈的共识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宫举行会晤，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主持召开支持乌克兰峰会，欧盟及多国领导人参加，并围绕对乌援助问题展开讨论。在美国对乌克兰立场发生重大改变的当下，一直追随美国挺乌援乌的欧洲该何去何从呢？
这个星期在美俄外长会谈的刺激之下，欧洲国家兵分两路，赶紧行动起来了。一路是法英两国领导人先后访美，重点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和美国协调立场，防止欧洲完全被边缘化。但实际效果并不好，特别是在美法领导人会谈中，双方基本上是在各说各话。另一路呢，是欧盟以及多国领导人访问乌克兰，既要鼓励他继续打下去，又想在战后从乌克兰分一杯羹。然而美国和乌克兰已经基本谈好了条件，乌克兰未来所有矿产资源一半的收益将由美国控制的乌克兰重建基金掌握。那么欧洲还能有多少油水可捞呢？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欧洲呢只能跟在美国身后收拾残局。
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有关俄乌冲突的系列举措及言论给欧洲带来震撼与不安，欧洲有关实现战略自主的问题再次被暴露出来。英国媒体称，随着美国威胁要从欧洲大陆撤军，可以携带核武器的法国战斗机可能会部署到德国。您认为这现实吗？
所谓英法德核共享完全是个伪命题，法国综合国力有限，他没有能力保护欧洲。德国和法国在欧盟内部呢，一直有余量情节，他能向美国让渡部分主权，接受美国在自己国土上部署核武器，但法国凭什么呢？德国人绝不会接受。英国就更不用说了，他的长期国策就是离间和削弱欧陆国家，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他们团结一致。特朗普扬言要削减驻欧洲的美军，实际上是为了逼迫欧洲国家出更多的钱买美国武器。德法现在一唱一和要搞核共享，表面上做出了独立和抗争的姿态，但最终他们向美国低头是必然的。
在中东地区，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即将于本周六结束。多名消息人士26号透露，以色列政府正考虑延长这一阶段的时间，以便将剩余被扣押人员带回国，同时回避第二阶段的谈判。英国媒体报道称，如果本周的关键谈判没有取得进展，
以色列准备恢复战斗。哈马斯方面则在26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准备，并希望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但目前尚未收到任何有关第二阶段的提议。那么在您看来，这份本就脆弱的协议还能继续执行下去吗？
最近以色列就加沙停火提出了很多新要求，一是要延长第一阶段停火，换回全部人质。在之前达成的三阶段停火方案当中，双方要达成永久停火协议，以军要全面撤出加沙，哈马斯才会释放全部人质。现在以方不答应这两个关键条件，也要迫使哈马斯交人。第二呢，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将来也不许他再管理加沙，加沙要实现全面的非军事化。显然以色列已经推翻了原来的三阶段停火协议，他给哈马斯的所谓三种选择其实就是投降或者死亡。哈马斯会不会在最后关头做出妥协呢？未来一到两周是关键时刻。
菲律宾外交部24号证实，美国将解冻对菲律宾的部分军事援助。上个月，美国国务院下令冻结几乎所有美国对外援助项目，时长为90天。那么美国提前解冻对菲律宾军事援助打的什么算盘？
美国给菲律宾的 3.36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可不是给现金，而是对驻菲美军的10个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为驻菲美军新建对海对空侦察的情报系统，还有美军训练菲军的辛苦费，以及美国给菲律宾提供几艘美军的退役舰艇，让他们拿着在南海来挑战中国。可以说这笔钱里的每个美元都花在了维护美国利益上。菲律宾到底是应该拿着这些所谓的援助给美国当炮灰对抗中国，还是应该停止挑衅，做地区和平的维护者呢？菲律宾人民应该做出理智的选择。
澳大利亚近日炒作中方舰艇编队的演训活动，引发关注。中国国防部予以回击，明确表示，澳方有关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中国舰艇编队演训海域远离澳大利亚海岸线，完全是公海海域。您对于澳大利亚的相关炒作怎么看？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些大呼小叫完全没有道理。遵义舰编队在距离澳大利亚本土150海里以外的公海上搞演习，澳方没有管辖权，而且我们已经多次发布航行警告，有什么义务再专门给澳方做通报呢？我们搞对海射击训练，和飞行高度在1万米以上的民航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澳方想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是说不通的。相反，澳大利亚的军机军舰近年来一直在中国的家门口转悠。就在几天前，澳方的一架 P8 巡逻机还蓄意侵闯我西沙群岛领空。这些事情澳方什么时候向中方通报过？怎么现在中国海军去一趟南太平洋，离他家还八丈远他就受不了了？做人做事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媒体最近又开始讨论美军组建独立的无人机兵种的话题。去年美国参议院在国防授权法案的草案里曾经列入过这个条款，但后来被删掉了，也就不再被舆论关注。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目前美军的无人作战系统主要还是作战的辅助力量，但是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它完全有能力升级为独立的主战力量。当年的坦克、飞机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美国有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又把俄乌战场当成自己的无人作战系统试验场，获得了大量的实战测试数据，而且美军已经开始进行试点。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组建的滨海作战团，每个团都配有一个无人机中队。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会带来全新的无人机攻防战术，这将改变未来战场的格局，值得每一个军事大国深入研究，抢占先机。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